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将继续和您分享由梅麦克所著的《灵魂的香槟》这本书中的主题内容。戒除某种瘾头的方法，便是用更强烈的东西取而代之。为了让我不再沉溺于酒瘾，我必须培养对真实灵性的品味。为了要断绝我对忧郁这款烈酒的癖好，我必须寻找灵魂的香槟。我们跟随梅麦克共同喜乐操练，也要接近尾声了。不知道这段时间以来，大家是否跟随梅麦克共同操练了喜乐这门功课呢？你感受到喜乐最钟爱的座椅就是你的悲伤、你的软弱、你的哀痛，在你最脆弱的伤口，喜乐总会找到柔软的落脚处吗？你相信喜乐最喜欢的是平凡的日子了吗？在全世界其他人所忽略的事物中，喜乐却欣欣向荣。喜乐是与真实的耶稣接触，真实的喜乐是基督的象征，是他的名片。喜乐永远活着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喜乐不断深入没有尽头的天国。喜乐太明确，言语无法表达。狂喜是他最贴切的说明，是灵魂的香槟。真有可能每天都过得欢喜快乐吗？如果你不是的话，永远不会知道。灵魂的香槟这本书的作者梅麦克亲自进行90天的喜乐实验，书中这些篇章的灵感都来自这场实验。不论境遇如何，相信梅麦克会带领大家踏上一段旅程，帮助你避开忧虑、恐惧、麻木的陷阱，使你紧握主的喜乐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要和您分享梅麦克所著的《灵魂的香槟》这本书中的最后一部分内容。首先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狂喜。圣经历代志下5:13-14说，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，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。日复一日的思想 书写喜乐，好像是在吃天使的食物。有时候这种饮食丰富的令我贫瘠的灵魂受不了，所以我必须刻意的转向某种有节制的属世活动，如此方能遏制思想激情的流动，让我的脚步能够站稳。每一天，神都将他的喜乐倾注在我身上，一本书根本说不尽有多少。就好像他已经等待了几个世纪、几十亿年，才等到能够教导我他的儿子麦克所有关于喜乐的事。哦，他所揭示的秘密，他大大加给我的欢喜，真是奇妙无比。当两个人彼此相爱，他们会分享旁人不知道的事物，这么深奥的秘密无法言喻，有时甚至也无法对自己说明白。这些奥秘与灵魂接触时，并没有任何文字、形式或合理内容来装饰，只是直接地灌注纯粹的能量。要表达这种事情不但不可能，我们也几乎不想这样做，这本来就是恋人之间的私事。实在可惜，如果这些奥秘可以诉说，写出来的书会有多棒。事实上，在某些方面，我觉得这本书只是略过主题，因为每当我要处理真正深奥的部分，尝试找适切的话语来描述神圣喜乐真正的感觉，我内在总有什么在阻碍我，使我无法真正做到。喜乐一词太薄弱，不足以表达这样的经验，唯一接近的字词是狂喜。狂喜是直接诉诸心灵的超强喜乐，本身不具有可分辨的内涵。狂喜超乎理性思维，所以我们顶多只能描述它外显的一切，以及通常是如何发生的。例如，实验期间有一天早上，我充满喜乐地醒来，但并不知道为何缘故。我尝试写作，但是我快乐地对写作、对做任何事都失去了兴趣。虽然我试着祷告，但是我连祷告也无法做。我无法清楚地思考，甚至也不能无助地来到神的面前。最后，我放弃了，什么事都不做。就在那时候，喜乐超乎想象的增强了，转为纯粹乐淘淘的感觉，没有什么焦点，没有具体内容，无法用任何想法来谈，除了纯粹狂喜以外，别无其他。我就在这种状态中躺了一两个小时，漂浮在极乐的汪洋上。这是什么呢？我只知道是上帝，上帝以无比圣洁的显现，使得人的电路都爆炸了。就好像是海量下载了过多的喜乐信息，任凭谁也无法解读，更别说是传达给别人了。多么讽刺啊！我开始实验时，心想我可以做某些事来培养喜乐。我想要探讨如何生活，如何祷告，如何每天欢喜地与主对话，然后把这些原则传达给别人。可是到最后，我发现最深的喜乐是突然来到，没有节奏，也没有原因，不是因为某人祷告默想或觉得充满信心，也不是因为某人很良善或做对了什么事，只是因为上帝他自己是全然美善、全然公义，因为他的喜乐 深不可测。如果狂喜内在运行的方式无法言喻，并不是因为这种经验含混不清，其实正好相反。诚如门德尔松对音乐的看法，喜乐太明确，言语无法表达。狂喜是喜乐最贴切的说明，是灵魂的香槟。
有一种喜乐叫救恩之乐，如同活水江河流进万家，流到万国，从中流出无数的歌。歌曲来自高原的宝座，歌声鼓舞我们去工作，歌手就是你和我。歌曲来自高原的宝座，歌声鼓舞我们去工作，歌手就是你和我。水江河流进万家，流到万国，从中流出无数的歌。歌曲来自高原的宝座，歌声鼓舞我们去工作，歌手就是你和我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到这里和您分享的灵魂的香槟这本书中的主题就分享完了。最后我想跟您分享 梅麦克在这本书最后所写的后记。圣经马太福音25:21说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1994年4月，在我进行实验的5年前，我得到与耶稣相见的异象。当时我在客厅里与朋友一起祷告，突然耶稣站在我的面前。虽然我称之为异象，当时发生的事却绝对真实，美妙极了，不像是个异象。就在那么单纯的情况，我与拿撒勒的耶稣面对面。当时我心中毫无怀疑，我知道真的是他，不论在何处我都会认得他。当天我并不觉得特别圣洁，其实正好相反。几个小时后，我要上飞机跟我父母会合，一起庆祝他们结婚50周年。我心里想的都是这个节日的计划，我还没有整理行李，还有上百个细节要处理。而我女儿在隔壁房间把音乐开得太大，又让我分心。这实在不是个静心祷告的场合。我朋友提议我们一起祷告时，我只是为了迎合他而同意。在这么不可能的场合，耶稣向我显现。我之前之后都不曾有异象，但是这个异象对我产生好大的冲击，所以我一直把它像随身的照片一样放在心灵的皮夹里。此刻正当我在书写时，我又见到他，特别是他的脸。如果我是画家，我想要画他。事实上，我只是想说，耶稣不像是我看过的任何特定的形象，而是如同以赛亚对他的描述。他无加行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的确，我看到的耶稣绝对不是个俊美的人。如果是寻常人，我们可能用丑陋来形容，但差别就在耶稣并不丑，他很美，他散发荣光，满是慈爱。一般用来衡量身体之美的标准根本不够格。让我震撼的主要是他的喜乐，他确实散发快乐的光芒，像是1万个太阳。我觉得这喜乐全都针对着我，他是那么高兴看到我。此外，他在邀请我分享他的快乐。我觉得好像自己该有所回应，但是要用什么来回应呢？我想对主说些话，但是对着真实可见的耶稣讲话，与在空房间里对他祷告相当不同。哦，主啊，我结结巴巴地说，跟你在一起真好。我的话听起来全都好笨拙、愚蠢、做作、不自然。此刻我有了一生唯一的机会，但是却完全搞砸了。我以为自己是谁呀？竟然能看到耶稣基督还与他说话。就在那时候，我的异象消失了。有一会儿的时间我静止不动，设法请他再回来，但是不行，整个经验结束了。当我最后打开双眼时，我又回到客厅跟我朋友在一起，音乐还是开得很大声，每一件事情都跟先前一样，但是每件事都不同了， 因为现在我充满了喜乐，我狂喜不已。不知怎么的，我整理好行李，人也到了机场，而且在飞行的四个小时中，我往后躺在椅子上，梦想着耶稣，一次又一次地描绘他的面容，从每个角度来研究他。后来，这次探望父母成了最美妙的一次，而且我还与他们一起庆祝50年的金婚。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经验，我不必这么做。我充满了主的喜乐，而且因为如此，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与人的交往有了截然不同的品质。然而，尽管这异象带来的喜乐停留了好几天，我却不能定居其中。平常的生活又恢复了。最后我发现，我回想的不是耶稣的快乐，而是我自己的笨拙。我觉得很不好受，因为我与主面对面，却不知要如何对他说话，更别说是分享他的喜乐了。所以我还留着一种不圆满的感觉，而这种感觉慢慢地转变成一种邀请。多年前，耶稣在那异象中给了我一个任务，我相信这本书就是任务的完成。他邀请我分享他的快乐，而当时正是我的信仰太软弱，而对自己的怀疑又太强烈，使我无法想象能进入恒久快乐的生活。然而，耶稣的邀请是个有力的召唤。如今，借着他的恩典，我已经回应了他的呼召。借着我的喜乐实验，基督信仰的新面向在我眼前开启，就像含苞许久的花蕾绽放出美丽的花朵。这新的灵性含有这么多的甘甜、光明与恩典，使我全然狂喜。我一直都猜想这种境界可能真的存在，而且曾经数次瞥见。如今不同的是，我很有信心，我知道进入这新国度与在此定居的方式，因为我已经替自己证实这的确是真的。我相信我终于对圣经提供的长久喜乐有充分的信心，使我能见到这伟大的应许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实现。我再也不是从前的自己了，世上谎言的面纱已经揭去，如今我确知基督徒的生活注定要完全沉浸于喜乐之中。套用希伯来书作者的话，我可以说我已经来到永生神的城邑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。我的实验空前成功，喜乐真的已成为我心灵根深蒂固的习惯，俨然已是我的一部分。所以我几乎不能相信，有接近50年的时间，我活得没有喜乐。我不仅过得比以前快乐，更知道我可能继续朝着喜乐的方向前进，并且拥有越来越多的喜乐。在寻找喜乐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到达某个特定的阶段，整个局势对我们有利，我们发现自己不再努力追求快乐，而是根本就很快乐。感觉就像是还清了债务，每个月不用再拨出一笔钱去还高额贷款，生活开始有全然不同的感受。困难还是会来到，而且 也许是严重的困难，但是喜乐像活水溪流一般不断流进伤痛之处，真的有可能一直都很快乐吗？结束实验的三年以后，我还是不能像劳伦斯弟兄一样说我一直都非常快乐，我只能说每天都充满了喜乐的时刻，就像天空满布着星辰一样。的确，有一大片冰冷黑暗的空间张开大口等在那儿，但是这已经不再吸引我的目光了，我的凝视还有随之而来的理解都改变了。相信上帝就是相信美善，并且明白美善处处都居于上风。如今我所见的是明亮如宝石的喜乐时刻，这些时刻不断地来到我身边，若将它们一一聚拢，并不像一大团零星闪光，而是构成一幅璀璨壮丽的画，如此美丽的景象足以完全淹没黑暗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跟随梅麦克共同进行了喜乐操练，你现在喜乐吗？真有可能每天都过得欢喜快乐吗？灵魂的香槟这本书的作者梅麦克说，喜乐真的已成为他心灵根深蒂固的习惯，俨然已是他的一部分。通过他的喜乐实验，他不仅过得比以前快乐，更知道他可能继续朝着喜乐的方向前进，并且拥有越来越多的喜乐。真的有可能一直都很快乐吗？如果你不是的话，怎么能够知道呢？喜乐是一种决定，我想你决心要有多快乐，就会有多快乐。灵魂的香槟到这里就全部和您分享完了。我想，这不是一个结束，而是一个开始。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操练喜乐的功课吧。愿你每天都能够过得欢喜快乐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我是叶兰，祝您晚安。下次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